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阿福。
哈哈，阿福，哎，上次你的见证摆到网上了啊，现在你要开始做老师啊。对啊对啊，这个你要做老师呢，现在咱们节目里面多练习练习，因为您现在这个大四都是实习课了对吧？
对啊。
嗯，你觉得最难教的是什么？
嗯，最难教的
哪一个科目？
对我都来说都很难。
那你一定是好老师啊。
数学会比较容易一点
啊。数学比较容易，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你就是说数字，英文就不用用到太多。我英文不是很流畅，所以就
英文不是很流畅。在现在在美国，你英文要讲太流畅就没有派头了，知道吧？
是吗？
你要带一点奇怪的口音呐、
对啊，那个像印度人他们的口音真的是非常有味道。
那印度人那个味道不是怎么样，欧洲人的味道、英国人的味道是很吃香，但是现在中国人的味道开始抬头起来了。
真的。
如果你能够讲一点黑人英文也很好，因为现在总统是黑人嘛。
我倒是可以讲一些黑人英文的。
你可以讲黑人英文，那有用啊，那个做老师很有用啊。
我以前读高中的时候就在黑人学校读。
那最有用，你上课露几手，对不对？学生马上就听你的。你讲的英文太白了，这个学生不听你的了。那你觉得教学一个老师跟学生之间最麻烦的是什么东西？你怎么样让一个学生能够跟你学？
最难的应该是让学生有兴趣吧。
让学生有兴趣，
或者让学生觉得这个东西他学了有用。
知道我女儿前几天就在跟我讲说她的数学不好。 I'm not good at math。 我说你才七年级，你整天回家说 I'm not good at math， 你数学不好，那你以后真的就会 not good at math， 跟你爸爸一样。那你对于这样的学生你有什么建议？
这个有其父必有其女。
你稍微讲一点鼓励的话。做老师有什么建议啊？
那你就把你女儿交给我教就好了。
你讲的好听，你在那个城，我在这个城，对不对？这个远水救不了近火了。
是啊。
如果一个学生这样跟你说的话，你跟他说什么？
我会让我的课上会有意思一点，就是尽量做一些其他的activity， 然后让他们勾起他们的兴趣吧。那我只能这个尽力而为。
尽力而为啊！我挖空了心思，我终于想出一句话告诉他：我说你把这个字改一改，你不是 not good at math。你个爸爸数学虽然不好，但是七年级这个代数以前的这种课，哎呀，这个连你爹都会，就没有什么好不好的。我说你应该这样讲，你说 I'm not fast at math， 对不对？你根本还没学，你怎么知道你会不会？你可能你学数学比其他的科目要稍微慢一点。我不知道他听进去没有。我说你有的东西很快，他很会背书啊，他很会拼字啊。记忆力很好，可是你的数学，你就需要多花点功夫。就像别人可能要背一个单词要背好几次，你可能两三次就背起来了，所以改变一个态度，对吧？你这个准老师，你觉得蒙哥这番话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有道理。或者是说，你可以跟他讲说 ，I was not good at math。
我不能跟他这样讲，他们都知道，他每次弄不好，他就说跟我说是基因问题。 那我现在给你个难题了，因为我们要查这个立位记，对不对？我们这个暑假以前，那秋天都到了，感恩节都到了，我们还没继续下去。这暑假以前我们查立位记查到19章，这19章呢，照蒙哥看呢，是耶和华给旧约以色列子民的这个出信造就课程。哈，
我怎么就读不出来？
你看看嘛，他跟他们讲了一些规矩之后，这一章里面很多很多的，哎呀，杂七杂八的东西，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件事情也重要，那件事情也重要，所以就表示这些以色列的子民呢，在会幕搭起来还没有进入应许地之前呢，需要学习的重点功课嘛。
哦，
是不是啊？老师觉得啊，他们需要在哪些方面多多补习？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读的话，是有可能读出一些东西来的。第19章那个这个我们这个分段圣经讲说诫民树立，举了几条例子来警戒老百姓，我觉得这个实在是起得太不好了。对，应该是说，以色列老百姓除了要会献祭，要会分洁净不洁净啊这些事情之外，你来到神面前呢，现在神住在你们中间了，你们有哪些方面需要谨慎自己的？你说这个不是出新造就是什么吗？
哦，那真的神好像真的就像老师一样，把学生要把他们所教的每一样东西都要告诉他们哦。
嗯哼，至少告诉你说你的必修科有哪一些。
对啊。
哎，那接着问题就来了，因为第一课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这个全会众就是必修科的意思，共同科目，对不对？
对。
第一项是什么？你们要什么？
圣洁。
哎，这个是我们暑假以前讲的，你们要圣洁。那我们现在的人主要就是什么？不圣洁，对不对？
没错。
没有圣洁的人，他现在要圣洁，你先要把这个渴望放在你心里面。这个要圣洁，你觉得这门课难教不难教？难学不难学？
当然难学啊。
当然难学是吧？说以色列人后来学了这个几百年啊，学到现在他们到底学会了没有？
有些人学会，有些人没有了。
哦，真的哇，那圣经里面的确是有一些人哈，这个但是那是很少数的人学会了。
对啊，对啊。
主耶稣来就说，基督要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所以这东西实在是学不来的。神把这个圣洁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要以基督的生命为我们的生命，这样我们就圣洁了。尤其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有他圣洁的儿子为我们代死，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学这个功课呢，至少还有点脉络可循。可是当初他们这个摩西跟以色列人全会众讲说，你们要圣洁，就怕约书亚把他的小手举起来说，好，我要圣洁。这东西怎么个学法呢？到底这一课的内容是什么？实在是很难讲。
对啊，神好像就只有告诉我们说要圣洁，但也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圣洁。
他只给你一个原因，叫做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从这天以后呢，那个不圣洁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要是干犯了耶和华会怎么样，知道吗？圣洁的神会显出他的能力来。这是跟我们小孩子讲，你要是不乖的话呀，有什么刑罚在后面等着你，差不多的话。但是不管怎么讲啊，那个东西啊，因为是跟神来往了，是不是？然后我们现在又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圣洁，所以这总是还有路可循啊。至少你要教导的时候还有一些话可以讲，对不对？第二项，第二项第三节他说什么？第二重要的是什么？
你们个人当孝敬父母。
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
哦，
没有例外，这都是共同科目。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了。请问我们阿福弟兄孝敬父母这门课怎么教？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你得知道啊，因为你不但要做老师，你不是还要做牧师吗？
但是他只是说要孝敬父母，怎么样才算是孝敬父母呢？
那当然就是好好讨论讨论了，到底什么才是孝敬父母啊？是不是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你怎么样把他教成孝敬父母啊？像我的女儿，你夸下海口说 交给我就可以了。那我女儿假如不孝敬父母，我可不可以交给你呢？可不可以交给阿福牧师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哎，你看吧，所以这个
我可以教他数学，但是孝敬父母我不一定能教他。
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底下连个因为都没有。前面你们要圣洁，还会说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这里什么都没有，个人都当孝敬父母。
嗯。
这个其实就是十诫的第二诫，第一诫第二诫。但是什么是孝敬父母，怎么孝敬父母，或者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孝敬父母这门初信课程做在信徒的身上，做在教会里，你有没有什么主意？
没有哎。
没有啊。那我现在问你哈，你孝敬不孝敬父母？
哇，我不算是一个很孝敬父母
的。哎，你这个讲了半天等于没讲。你说孝敬父母是怎么个算法？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孝敬父母的孩子？
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孝敬父母的孩子？
你说我不算是一个孝敬父母的孩子，这个你现在已经大学马上就要毕业了，我没看你在其他任何一件事情上称自己为孩子哈，怎么这件事情上这么客气些？那你假如不是孩子，你成人了，还要不要孝敬父母呢？
要吧。
要吧，哎呦，带着疑问啊。哎，那我这样问你好了，哎，你可以不要答哈。你的父母是不是孝敬父母的人？
嗯，
不方便答就不要答，我可以问你，我可以问你弟弟，好不好？教你会说话。你在美国，你的爸妈在哪里啊？
在台湾。
啊，所以你就可以说，哎呀，我不是有很多孝敬他们的机会，对不对？这答案不错吧？
哦，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这个就是在北美的众华侨，哎，很多人都会这样讲的。你觉得从一个啊，我们不用讲得太远了，因为我们不是活在历史的人物啊，你现在也不是活在美丽岛的子民呐，你是人在海外心系故国的这个啊炎黄子孙。你觉得像我们这种人孝敬父母有哪些最基本的考虑，有哪些最基本的重点？对对，这门课你到底要怎么教法呢？
很难
啊。你光跟我讲很难很难，你这样下去这个蒙哥一番苦心都废掉，你这样再表现下去没有姐妹要嫁给你了，对不对？一问到点上你就说很难啊，不知道，这怎么行呢？你觉得就你的父母亲来讲，假如你要孝敬他们，当然这个孝敬他们我先给你一个提示啊，不是一天两天，对不对？哎，我们传统中国人的说法有所谓父母在不远游啊，但这个远游可以说是出去玩的啊，翻译对吧？我们是父母在呢，父母送我们出来留学，
游学，
留学，我特别不要用那个字，你来去讲。那这时候啊，你怎么样孝敬父母？请问你的父母亲他宁愿你留在美国呢，还是回到台湾？
哦，他们倒是挺希望我能回台湾
啊。希望你能够回台湾。那你如果不回台湾，你算是孝还是不孝呢？
那算是不孝了。
哦，那你就看谁算呢？怎么算呢？你自己怎么算？你觉得你这个要孝敬父母，就一定要照着他们的意思回到台湾去呢？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啊。
哦，那假如主要你留在美国呢？这个金字招牌搬出来，主要你留在美国，这时候你怎么办呢？假如你挺清楚是主的带领，主的意思要你留在美国，那请问你，哎，你是不是顺从了主的意思呢？啊，是啊，要不然我怎么留在美国？
啊，
对不对？那主会去叫你做一件不孝顺父母的事情吗？
不，应该不会啊。
应该不会。那既然主这样叫你做的话，那请问这样是算是孝还是不孝呢？
能这样算还好，要又不是。不算是不孝。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就是这样子。你说在北美的这些留学生啊，心里面都经过一番的这样的辩驳，你知道吧？转弯抹角的，然后到底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请问到底什么算是孝敬？你很多字还比较好讲，圣经还有很清楚的定义啊，比如说什么是爱？你说我爱不爱你，蒙哥爱不爱你？蒙哥当然很爱你，自从你上高中很傻傻的时候，蒙哥就看上你，是不是觉得你很可爱？你也找不出什么事情说蒙哥不爱你，对不对？你像我们两个中间，我也没计算你的恶，你也没计算我的恶。
没有，
我这边没有，你那边有没有？我不知道啊。我也没有拿了你的牛羊，没有，
我没有。
你有没有欠我什么？没有。
没有，
对吧？啊，爱是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我们在一起基本上没有讲过什么不义的事情，对不对？
对。
嗯，除了想商量一下怎么陷害小贝之外，其他没有讲什么不义的事情。所以你看，我们两个中间这个，弟兄相爱，我们现在在一起做节目，讲到将来服事的事情，这很容易啊，这个内容都合乎圣经。请问孝敬父母的他的圣经的内容是什么？
没有内容啊。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你现在问一个基督徒什么是孝敬父母啊？你做一个问卷调查，十个人有十个答案啊，照着父母的意愿啊，去好好的做一个去做一番事业啊。有的人父母亲叫他留在美国，他留在美国；有的父母亲希望他回国，他回国，是不是？
嗯、
还有呢，父母年老的时候生病，一定要照顾他们，是不是？这些都简单呐 结婚的事情上啊，要不要顺父母的意思？如果不顺的话，算是孝还是不孝呢？
如果不顺的话，应该算是不孝吧？
哎呦呦，你看看这个是圣经哪一章哪一节呢？
你不是说海外留学生的？
对啊，我知道啊，这我们的想法是这样，但是做法又是另外一样，对不对？
啊、
这跟教会连不太到一起的。那父母亲要是执意不肯让你嫁他，你还是嫁他或者娶他，请问这个跟孝敬父母有没有关系？对不对？哎，有一些人的意思，所谓孝敬父母，就是绝对不违拗父母的意思。结了婚之后呢，有一些做丈夫的，就是你这个做妻子的呢，一定要听我的。而我是怎么样孝敬父母呢？我绝对不让父母亲生气，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他们的意见，他们高兴是最重要，那个叫做孝敬。啊，如果任何的情况发生，让他们不顺心了，这个就叫做不孝敬。请问这样对不对？
那。万一你的父母是恶霸怎么办？
哦，父母是恶霸是吧？
就他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了。万一你的父母是双霸，对不对？你怎么办？很多的人都是这样，他们的父母亲在这边住了一阵，住不下去，为什么？就看你们两个整天往教会去跑，哼，把你们养了这么大。
嗯，
这父母还坚信共产主义，你们现在去信耶稣，这个人太丢人了。那这个算不算不孝？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个讲了半天呢，我们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圣经虽然把这个孝敬父母啊，从旧约到新约都讲得很清楚，就无可争议的，人一定要孝敬父母。
嗯，没错。
对，但这个孝敬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你可以用什么样别的字来填这个空，或者与孝敬的意义是相等相仿的，在圣经里我们是找得到根据的。
跟孝敬。
嗯，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做的工作，因为我们中国人尤其讲到孝敬，一个人一个想法，丈夫跟太太是两个想法。
嗯，
有的孝敬父母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在一起讨论，尤其是对方啊父母亲的任何的缺点，如果这样讨论就是不孝，这也不对吧？啊，如果违反了他们的意思是不孝，如果婆婆跟媳妇有争执啊，一定要听婆婆的，要不然就是不孝。这个不孝跟反革命一样，这个帽子到处乱戴。可你反过来说，那到底孝顺有没有什么基本的守则？嗯，
目前看来好像没有，
啊，
没有想出来。
啊，
我没有想到这种。
你不是没想，你是直到跟蒙哥做节目，你从来没想过，对不对？
没错，
没错，因为你没结婚，这牵涉到对方的父母。什么是孝敬父母？都是因为对方的父母才把这个问题凸显出来，你懂的意思吗？
我跟我拜托你别再提了。娶媳妇的
自己的父母总是好说话啦，他从小看你看那么大，现在的父母都很聪明啊，他也知道你是几斤几两，也从来对你没有什么期望啊。碰到对方的父母就不一样了哦。咱们今天扯了半天啊，没有扯出什么内容来，因为这个内容真的是不容易找。哎，不如我们先给听众朋友啊留点功课啊，这个阿福你也去做做功课，好吧？你有没有时间做这种功课？
我之前是有查一查关于孝敬父母的经节，不过
你没有想到这个孝敬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没有，就好像一个老师他出了一门功课，但是没有给这个 rubric， 但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
什么叫做 rubric？ 那是什么？
Ruby 就是说你，
Ruby 是饿过钱是吧？
不
是，你现在在讲这种英语，哎，你不是还说你英语不好吗？我看你英语挺好的。
但有些字我想不出来怎么用中文。
哈哈，没有什么路数可走。
对啊，没有这个得分的这个一条一条的项目， 可以列出来，
就是门路
怎么样得到一百分。
圣经里其实一定有的，只是我们很少花时间去找，对不对？一定可以找到的。比如说主耶稣讲到孝敬父母，他说供养父母，这肯定是需要的。
嗯，
你不供养父母，或者保罗讲不照顾亲属的，比不信的人还不如，这个是一定的。肉身的奉养照顾，这是绝对。你要是不做，你把这个责任丢掉，那肯定叫做不孝的了。啊，这个放诸四海皆准的了。在圣经里面绝对也可以找出证据来，但是到底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啊经文啊说法啊原则啊啊，或者可能很重要是一个案例啊，有没有什么个案是我们可以拿出来啊帮助我们了解，在尤其现在的这种小家庭的婚姻里面，父母都不住在一起的这种情况之下，什么叫做孝敬，什么叫做不孝？
嗯。
对，听众朋友呢，哎，你也可以做你自己的功课啊。这个阿福呢，下个礼拜回来需要稍微交点作业，对不对？
好，
至少在这里讲的孝敬父母啊，我们这里可以稍微讨论一下。就是在这里的孝敬父母，照我看呢，这个圣经的先后顺序有点搞错了。
为什么这样说？
哎，你看吧啊，你看我念给你听，你看这样顺不顺啊？第十九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啊，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底下有一句叫做：“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样不是挺顺的吗？
嗯，
你有没有发现我在说的事情？这个孝敬父母被看在许许多多啊，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啊，怎么与神来往中间，而且是摆在正中间，
嗯，
对不对？个人都当孝敬父母，这是另外一个题目啊。为什么跟这个什么叫做也要守我的安息日这两句话就先连在一起了？
哦，对啊，这么的。在圣洁讲到耶和华是圣洁的之后，第一个讲到的就是孝敬父母。
嗯哼，然后再讲说也要守我的安息日。
嗯，
你不觉得这有点奇怪吗？
对啊，这两个好像没什么太大的联系。
哦、那如果神这样讲的，就是孝敬父母还有守我的安息日，那显然在神看起来是有类似之处的。请问这两件事情有没有什么类似之处？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基本的线索。让我们知道，哎，神所说的孝敬父母，神怎么看孝敬父母这件事情？
嗯
嗯，难吧？
难啊！
难啊！做老师容易还是做传道人容易啊？
我想做老师还比较容易，没有人解开的难题。
神有的时候他就不讲了，可是他的确给我们一个线索：孝敬父母，守我的安息日，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安息日他老是把它称为我的安息日。你要讲蒙哥的歪理的话呢，我觉得这里至少给我们一个直接的线索，就是孝敬父母啊，跟这个怎么样让父母得到永远的安息，这绝对不可以分开来的东西。因为神把他自己称作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天父嘛，对不对？那对天父来讲，当时这个谜虽然还没解开，可是对天父来讲，天父心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守我的安息日。那旧约的时候没解开，新约的时候我们应该晓得什么叫做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神就定第七日啊为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什么意思呢？其实神在那里面等候我们，他把那一天分别为圣，他赐福给那一天，是不是？他把它称为安息日，其实那就是使天父在家里面等我们这些浪子啊，去与他享受那个永远的安息。
哦，
哎，你怎么啊、哦？好像没听过的样子啊？
我听过，但是是没想没把这个孝敬父母跟安息日联想在一起。
你不能孝敬了父母，孝敬了半天，最后呢，你进到神的安息日里面，然后父母在神的安息日外面，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嗯。
对不对？你必须让父母明白并且找到他们所谓灵魂的安息，永远的安息，这是孝敬父母的绝对不可以少的一件事情。因为到最后我们是与父神见面，与他永远在一起， 哎，什么是孝敬父母呢？在永世里面能够让你和他，他和你永远与神在一起，这是第一重要，第一重要。这个东西跟侍奉神简直就是不可以分开的。要是你不看重父母亲的救恩，那你再孝敬，你不惹他生气啊，你供养他，难道还有什么意义吗？没有意义了。那如果要见神，要守他的安息，进入他的安息，像希伯来书有句讲的非常非常清楚，我们要竭力进入他的安息。你父母亲 不仅是得救啊，要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做安息，什么叫做见神，什么为什么神说他是圣洁的神，帮着你的父母亲不可偏向虚无的神，更不要为自己铸造什么神像。哎呦，那我们的父母亲常常都是在这些宗教迷信里面的。
没错，
别人跟他讲他还听，他自己的小孩来反过来教训他，他绝对不听的。
是啊，
所以这个如果是孝敬父母绝对不可少的要素的话，那可是不容易啊。本来什么是孝敬就有点搞不清楚了，现在加上要向他们传福音，你一传他就生气，对吧？你要娶个基督徒，他要你嫁个拜佛的，你怎么办？
那就很难。
是啊，你受洗，他说我死了，你还拜不拜？对不对？这些尖锐的问题插在中间，你的表现再好，他说你这个是不孝族，哎，那你怎么办？
还好我妈妈挺体谅我的，她说最好找一个这个也信耶稣的，
也信耶稣的是不是？
要不然你们两个肯定会离婚。
哦，这样子啊，那他算起来算得蛮准的。
对对对，
那你找到那个也信耶稣的，他的父母亲是何等人物，你还没见到嘞？
是啊，
嗯，所以你看看这个越南的功课啊，哎，这个就像我这个小女儿这个代数老师就讲了，你们现在七年级了啊，以前啊我做你们的导师，因为他们学校很小，就这几个老师，我以前我做你的导师，你只要把功课都做完了就可以。现在我告诉你们了，回家。第一件事情先做数学，数学做完了再做别的，哎，因为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哎，你会 in trouble。你像你们这些程度很差的小朋友，需要花很多的精力跟体力，专心把这个最难的功课先给他做掉。这里也是一样，当孝敬父母，这个其实是在人间耶和华向他的子民所提的第一难的初心造就课程之一啊，其他东西都还可以慢慢按部就班的去把它解开。这个孝敬父母是活人呐、啊，他们在世上的时间比你还短啊、然后他们现在活得比从前长，所以从前人没有遇见的情况，我们都要遇见。现在有非常多的人是六七十岁了还在孝敬父母。
你说自己是六七十岁吗？
嗯，没错。例子非常多，因为现在大家长寿了，活到八十岁根本不算回事情。
哦，
所以很多很多的，哎呀，对基督徒来讲，真的现在孝敬父母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而且你如果是爱主、服侍主，这又不是你所能做唯一的事情。不像从前务农，对不对？你种田种到六七十岁，就算那个时候当然人没活得这么长，现在那你底下也有很多的人手啊，啊，老奶奶。太祖母是不是每天要熬稀饭给他吃，因为他没有牙了，还是可以的。你看现在的人不太一样，很多六七十岁的人，你看现在到沃尔玛去，好多年纪大的人在打工，为什么？退休金没了。哎，但是他自己你去问问看，他真的有不少人他还在奉养他自己的父亲，尤其是母亲，女人年纪比较大。
嗯，
所以阿福，哎呀，这个不是蒙哥要说啊，哎，你现在该好好考虑考虑这种事情的，对不对？
是。
嗯，首先你自己的父母要怎么样？哎，我刚才还没提一个例子，我听说从前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姐妹，谁要娶我就要和我妈一起住，因为我一定要奉养她。请问这是对还是不对？哎，好多好多的问题都在孝敬父母上出来的。
是。
嗯，其他的东西你做不做行不行啊？关系不大，因为父母亲是你一生的婚姻生活，你的儿女教育，你的家庭怎么走这条路，绝对分不开的，你一定会碰到，而且每一家的情况不一样。
是。
因此你必须去好好的去想一想。啊，不过 让人家丧气的事，就算你想出来的，你的办法在别人的身上不见得行得通啊。
对啊。
所以就算你把它教得更有兴趣一点，人家还不愿意学，就算他愿意学呢，也不见得用得上。所以这个孝敬父母天下第一难题，咱们就要等到下一次再仔细去谈谈了。阿普，那谢谢你了。
OK,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个地方。
好，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